信息在神面前来祷告。天父，我们带着感恩的心来到你面前，来到你的恩典面前，来到你的施恩宝座面前。主，你是赐大恩给我们的神，你的恩典何等的浩大，你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是我们不能够全然的体察的。愿主在今天这个感恩节的时候，你将你的恩典再次的向弟兄姊妹显明，再次在弟兄姊妹心中的里面设下这个重重的恩典的那个根基，让弟兄姊妹在你的恩典的当中来跟随你，更加有能力的来奔走天上地上啊！你赐给我们属天的道路。我们谢谢你使用孩子这个无用的仆人，自己你的灵在这个会堂的当中亲自做你奇妙的工作，开启每一位听我们的祷告，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的，阿们。好，今天感恩节，那当然要分享有关感恩的信息。我们每一个信主的人，我们都应当感恩。那每次感恩节的时候呢，我们都要再思想一下，我们为什么要感恩？我们感的是什么样的恩？那首先，我们感恩的对象显然不是世界的所谓的感恩节的对象他们感谢这个大地母亲感谢某某人对他的帮助感谢什么什么。那我们感谢的对象当然是赐恩典的神，因为只有他是赐恩典给我们的。但是进一步我们还要再思想，我们感谢神赐给我们恩典，他是赐给我们一个什么样的恩典？哪个恩典是我们真正要感谢的，那个绝对的，那个巨大的恩典？也许有些弟兄姊妹说，那要感谢神赐给我工作医治我的身体疾病，赐给我家庭和睦解决我的一些的生活的困难，这些都是，但是这些不是那个感恩的真正的核心。上帝赐给我们的恩典，蒙神恩典的人，你所得到的恩典远远超过这些，是超过一切的，就像今天我的题目所说的，是超越一切的恩典。那这个恩典就不是世人在世上所能够得着的，也不是世人他能够想象的，他甚至在自己的头脑当中，在人生经历的里面，他穷其他的想象，他也想象不到上帝赐给的属他的人的恩典是何等的大。在哥林多后书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第九节这里经常说，如经上所记，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你所得到的恩典，上帝所赐给的恩典，是远远超过人的眼见，人的耳朵所听，人心里所想的，是超越世人一切所谓的那些的恩典，所有的人都超越，不管他是马云还是扎克伯格，或者是奥巴马还是普京，或者他是英国王子还是沙特王储，或者是某个歌星、某个影星、某个体育明星、某个什么星，完完全全的超越，那这个才是上帝赐给人的那个巨大的恩典。那听到这里，可能有些人不一定会明白，会觉得，哎，你这个口气太大了吧？是不是有一点离谱呢？你们信主的人、得救的人，凭什么说你能得到超越一切的恩典？你们这些信耶稣的人，在社会上有地位的不多，做富豪的、做土豪的不多，名人、世界名人也不多，是一群好像看似很普通的百姓，没什么太多值得人羡慕的，甚至到一个地步可能还会被人看不起，在某些地方可能还会受逼迫，甚至还会殉道。那你凭什么号称你有这么大的恩典，大到一个地步超越世上所有的所谓的大富大贵，所有的那些的人，凭什么？可能是 心灵鸡汤喝多了，自得其乐，是不是？或者是听高传道讲多了，被误导，麻痹了，还是什么原因？那到底我们凭什么知道？我们为什么说我们蒙的恩典是这么大？那这个绝对不是各说各话，这样的恩典是实实在在实现在我们生命的里面，你可以经历到的。这样的恩典是实实在在印证在你生命的里面，是可以看得见的。那今天我就要分享这个主题给大家。那刚才我们读过的经文，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第十六节，保罗说，所以我们不丧胆，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那这个恩典的超越性是超越人生一切的肉体的外体的渐渐的衰残，渐渐的毁坏，甚至走向死亡都不丧胆。那到一个地步，那在这个恩典的里面，当人的身体肉体好像渐渐衰残的时候，它里面的生命却一天新似一天，却更加的丰富，更加的丰沛，那个生命的内涵，这个超越性，这是第一样。第二样，十七节，我们这至暂至轻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那这个超越一切的恩典，是覆盖我们人生当中所有的苦楚。对于蒙恩的来说，我们在人生当中遇到的一切的苦楚都是至暂至轻的。不但如此，经历的这一切所有的苦楚都不是白白经历，它要向前推动，要成就一个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那这个超越性是在这个当中显现的时候，世人是没有的。后面十八节，原来我们所顾念的是所见的，不是，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那这个超越一切的恩典，让我们这些所有蒙恩的人，我们的眼光已经是超越暂时存在的这个世界，已经指向了将来的那个永恒。那这个超越性就是超越世上一切的所谓的那些蒙恩的，所谓的那些有恩典的那些的人。那这段经文记录在哥林多后书的里面，保罗写这段话的时候，前面他讲过哥林多后书的主题，他是讲到要建立圣徒的生命，上帝呼召人让他进入到上帝的恩典的当中，要建立他们，把他们建造成为圣徒。那怎么建造呢？在建造过程的里面，他要所有的人经历上帝蒙召的那个恩典，那个恩典要把上帝的那个美好的旨意要实现在蒙召信徒生命的里面，叫他们活出那个圣徒的生命的品质。那这个圣徒生命的品质是配得那个福音的恩典，是彰显上帝荣耀的。然后在这件事情上面，保罗他说，我们因为有这个呼召，因为有这个恩典，面对后面的那个难处，保罗讲了一段话，在四章的八到十一节，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致死亡，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身上，因为我们这活着的人是常为耶稣被交于死地，使耶稣的生在我们这必死的身上显明出来。所有得救的人在地上经历的这一切，都是神的恩典，超越一切的恩典，要成就上帝在信徒身上那个耶稣基督生命的品质，是行在所有的信徒的生命的里面，上帝的旨意能够得到完成。那这个超越性是必定能够做成这个圣徒的工作，是必定能够做成这个福音的救赎。然后保罗说，所以我们不丧胆，是因为你蒙了 这个超越一切的恩典，所以产生一个状态叫做不丧胆。不丧胆是什么呢？不丧胆是一个人生的状态，在这个人生状态的里面，我不会失去我心中的力量，我不会陷入人生的疲乏，我的生命绝对不会枯竭，我绝对不会失去这个生命向前走的那个力量。那这个不丧胆是绝对性的，是持续性的，是在你任何的时候遇到任何的情况你都不丧胆。那这个超越性在人生当中是随时的，各样的事情的超越性，那就是一个强大的一个恩典。因为在一般的人生当中，很多事情会叫人丧胆的，失业、疾病、社会产生动荡、自然灾害临到、战争，前段时间美国开始台风，然后很多人就逃命了，200万人要逃命了，任何事情都可能会使人丧胆，然后随时都可能丧胆。我们中国人讲到人有旦夕祸福，是吧？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会临到。中国人讲到你会有飞来的横祸，中国人讲到我不怕一万，他就怕万一。那不但事情可能让人丧胆，随时都会叫人丧胆。那在这个时代，你会发现在这个社会的里面还有一群人，他们物质不缺乏，社会还稳定，他们仍然会丧胆，因为他们得了忧郁症。那整个的人生的当中，任何事情任何时候都可能使人丧胆，但是蒙恩的人他全然的超越。那这个恩典大到这个地步，因为我们知道谁在掌管生命，谁在掌管明天。我们知道我们这些属主的人在神的全然能力的覆庇的下面，我们知道我们周围遇到的所有的事情在神全能掌管的下面，若不是他允许，我们一根头发都不会掉在地上，若不是他允许，没有一件所谓的万一，没有一件事情所谓的横祸会临到我们。如果真的临到我们，后面有上帝的全然的掌管和他的旨意，是因为这个缘故我们不会丧胆。前段时间我们教会有一个周弟兄去世了，他被诊断，6年前被诊断得了癌症，医生跟他说你呢他是四期，他说你只有3到6个月的时间。癌症诊断以后他没有任何丧胆，高高兴兴出来跟他太太该干嘛干嘛，然后在这6年的里面他追求信仰，建立那个得到永生的确据，在这个过程的里面他还鼓励周围那些在疾病当中的人，他不丧胆的。但是同样的癌症临到世人，有的人我知道前段时间有一个在云南的癌症诊断说他有癌症，1个礼拜就死了。我跟你说那不是病死的，那个是吓死的。很多的世人他不是因为疾病把他带到死亡，是他丧胆了。那这个是蒙恩的人，他在这个不丧胆的里面那种的超越性是这样来实现的。那蒙恩的人还有特别的事情会临到我们，我们不但和世人经历似乎好像有点相像的，我们还经历和他们不同的地方。那不同的地方是什么呢？是当我们被上帝塑造生命的时候，我们会经历难处，我们经历的难处是比较特别的难处，在那个特别的难处的里面我们仍然不会丧胆。那那个难处是什么呢？所有蒙恩得救的人，我们要与罪征战，我们和我们的罪征战，我们不会丧胆，我们和周围的罪对我们的逼迫，我们不会丧胆，甚至因为信仰的缘故威胁到我们的生命，我们仍然不会丧胆。那保罗他讲这句话他不是随便讲的，他自己就是在这个过程的当中印证 那个神的恩典是如此的超越的。他自己信主经历了相当多的艰难，他对付自己的肉体，罗马书第七章他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他传福音的时候，犹太人逼迫他，毒打他，把他放在牢的里面，然后他在整个跟随神的路上，神加给他一根刺防止他骄傲，他三次求主都不把他挪开，保罗仍然不会丧胆。那这一切的事情对于世人来说随时会灰心会丧胆的事情，但是真正对于蒙恩人来说，你永不丧胆，你的恩典神给你的已经超越了这一切。然后后面他说，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那这个蒙恩的这个恩典超越了人生当中所有的有限。什么叫做外体毁坏呢？外体毁坏包括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是肉体的渐渐的衰残，我们会衰老会死亡的。那这个超越性绝对不是我们所说的我看待人生比较超然，我看破了红尘遁入了空门，不是。这个超然也绝对不是我在地上漫无目的的活着等死，反正有一天会上天堂，不是。这个超然后面他说，你的内心会一天新似一天，你的外体虽然在毁坏在衰老在好像逐渐的走向衰亡，但是那个内心那个里面的生命的状态会越来越更新越来越丰盛。那这个是什么情况？这个情况在世人来说，我现在套用一个流行词叫做逆向成长啊，听过这个词没有？本来不应该那样成长，正常的正向的成长是什么呢？如果你肉体衰残了，基本上你的心也会逐渐的衰残，因为你失去了往日的那种的光辉，那种的美丽，那种的地位，那种的荣耀，你心会慢慢的消沉下去。一个人如果你从年轻力壮到年老力衰到风烛残年，基本上会伴随着他的内心会渐渐的衰残，会落入到那种所谓的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的那种的伤感，这个是正常的状态啊。就算你可以保持比较年轻，80岁看起来像70，40看起来像30，不错了啊。但是呢，那个外表的年轻并不能够阻挡你内心的那个衰残的灰暗的方向，你不可能有内心的更新改变啊。有人说现代科学技术比较好，化妆术啊，大家看过化妆术没有？有时候我在网上看化妆我会吓一跳，妆前和妆后哇完全无法认识。化妆术、美容术、整容术啊，打针，我那个针的名字叫做肉毒杆菌，它尽管往里面打，我听起来都害怕，肉毒杆菌给它打进去，据说可以美容。然后保持一个脸蛋啊，有个女星啊，中国的叫做刘什么啊，不说了，60岁看起来像20几岁啊，看起来是有点像但不是真的。然后他到80岁还能像20几岁吗？他到90岁又如何呢？用人的手段只能保持一个脸蛋好像还可以，你无法阻止那个身体那个衰残，无法阻止那里面心的那种的衰残，你总有一天会垮台的。啊，最近大家没有看到这个最新的一个新闻，美国一个叫爱因斯坦的一个医疗研究中心发布一个报告，他说人类寿命的大限是115岁。他说那些号称会活到1000岁的，他只看了10000个因素里面的一个因素，他说不可能的。115岁，他现在知道找到的有记录的，其他号称多少岁的他不算，有记录的可能的有个122岁的，115岁是大限，过不了。圣经早就说120岁是大限。那种肉体的衰残不可能产生心里面的越来越更新，不可能。受到疾病的打击，那就更会马上会沮丧的啊。 中国有一位英俊潇洒的武打明星，姓李的，娶了一个香港的港姐，很漂亮啊，我不说是谁，大家知道啊。然后他现在病在里面，53岁，比我大一岁，看起来非常的衰老。然后他在做电视节目的时候，你看见他心情是相当的沮丧的，他说我随时可能会瘫痪的。那这些的世人，他无法超越那个衰残对他们产生的影响，但是蒙恩的人是全然的超越。我们的肉体会衰残，但是我们的心不但不会沮丧，还会更加的更新。我们好像人生也在衰弱当中逐渐接近于衰老或死亡，但是我们的生命好像越来越丰沛，越来越有盼望。这样的恩典是世界没有的。我跟大家讲过，我去宣道会，去一个教牧同工的会议要拍照，有个年轻传道人，他特别爱护长者，他咬定我一定是60岁以上，所以呢，你要坐在前面。我怎么跟他说，他就说你一定超过60岁，你就坐在前面吧，就不要客气了。被他看老10岁，那又怎么样呢？主耶稣被人家看老几岁啊？看老20啊？主耶稣30岁，说你还没到50岁。那我请问，主耶稣被他们看年轻了吗？看老了吗？有没有被他们看老？主耶稣不到50岁吗？主耶稣的年纪可以用年龄来算吗？他是从自有到拥有的。主耶稣的年纪没有办法用年龄来算，我也告诉各位蒙恩的人，你的年纪无法用年龄来算，因为上帝已经把那个永恒的生命赐给你，你不再属于年龄的那种计算的范围的里面，多10岁少20岁无所谓啊！好像我听经常听一个老人家河南来的，无所谓啊，你都无所谓的事情嘛，那有什么关系呢？那这种的超越性是属于蒙恩的人。上帝的救恩赐给我们是超越这个肉体一切的衰残，完全的超越。那也超越衰残的另外一个方面，社会地位。信主的人可能会有社会地位心理落差的这种的挑战，会有的。蒙恩的人，你可能会放弃追求世上的那种的荣华富贵，那种的名声地位，甚至原来有的也会放弃，会产生落差的。保罗在当时的时候是绝对属于主流社会的，是当时的最有名的教师加马列手下的最出色的那个学生，才华横溢，在人面前极其的风光，绝对游走在所谓的上流社会，祭司长、宗教领袖亲自和他接触，差派他，年轻才俊，前途无量。蒙恩以后变成了社会的少数分子，开始被人家轻看，被排斥，没有前途，落入了所谓的弱势群体。保罗原来是意气风发的去追杀别人，现在被人家追杀，原来是抓别人坐牢，现在被人家丢在牢里面。他整个的人生是一个大的翻转。请大家了解，保罗绝对不是韩信胯下受辱，将来有机会能做大将军的，也绝对不是勾践卧薪尝胆将来做国王的。保罗在世上毫无所得，随时会丧命的。然后他说我不丧胆，这是世人无法超越的事情。世人一旦失去了世界社会那些的风光，那些的名声，他的心立刻掉到失落的里面。有的人连退休都受不了，一退休了觉得我没用了，马上就开始落在一种的失落的里面。如果是富豪破产了，可能就会消沉了；如果那个明星陨落了，就颓废了。醉酒了，吸毒了，这些对他们来说在所难免。那当然那些辉煌的也照样吸毒了啊，忧郁症了。那这个是世界的状态，但是蒙恩以后，这些你全然的超越，因为你知道世上的那个暂时的荣耀，那种的功利 是把人陷在罪的缠累的里面。因为你知道那个灵命的那个成长的过程当中，脱离世上的那些的诱惑，真正能够让你的生命在圣洁的里面得到更新改变，那是上帝的祝福。所以你是超越那些，没有任何事情可以捆绑你。摩西曾经在埃及做王子，尊贵荣耀极其荣耀，然后到旷野牧羊，到最卑微的地步，无所谓啊，无所谓，没什么关系的，没什么失落感，有什么关系呢？他的盼望不在这边。腓立比书3:8，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为我已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不要得着基督。那这一个变化，这个超越性，是上帝给的恩典的那个极大的能力。我在信主以前，在上世纪90年代，在国内有房有车，最先进的电子装备，穿最名牌的衣服，进最高档的酒店，要活得风风光光的，当时情况。那蒙恩以后呢，就开始坐公交车，买地摊货，吃路边摊。刚开始的时候，我的岳母吓坏了，她看傻了，她看我是不是这个人傻掉了。我不是故意的，我真的无所谓。真的蒙恩以后，我不再看重那些的东西，无所谓的，吃什么穿什么用什么有什么关系呢？那不看重也就不受他捆绑。我3年前回国，见到我厦门的朋友，跟大家讲过，在厦门大老板，他有的房子不是几套房子，是几栋大楼，是多少栋大楼，自己的工业园，那个叫有钱人。然后最顶级的宝马，专职司机，他的办公室在他一栋大楼的顶层，1/4是他的办公室，叫司机把我接去了。进去后，他看着我，我看着他，他发现我对他的钱一毛钱都没兴趣。我现在改了，我原来我说一分钱都没兴趣，现在好像这个货币贬值了，一分钱没人讲了，现在叫一毛钱没有兴趣。好，我现在我也改了，叫一毛钱都没有兴趣。然后问他，我说你现在活得怎么样啊？他看着我，他说不太好，一面给政府交税，一面给政府当孙子，不太好。然后后来有机会，他跟我另外一个富豪的朋友一起吃饭，他也是很有钱的，他们两个共同的承认，现在高卢比他们过得要好。当时我们都是很有钱的，现在他们更有钱，我更没钱，那又如何呢？啊，我的钱财虽然减少了，但是生命在主的恩典里面得着。况且上帝给我足够的供应，我也不愁吃不愁穿，我很享受简朴的生活，我要那么多干嘛呢？没有意义。原来经常去高档的这个酒店吃啥啥不香，现在简单了吃啥啥香，这不挺好的吗？弟兄姐妹做的饭，每一个饭菜我吃都特香，很好，这是恩典。那在箴言的里面20:29，那你说强壮乃少年人的荣耀，白发为老年人的尊荣。那这句经文是属于蒙恩的人的，真正蒙恩的人，那个恩典在他生命的当中，在强壮的时候，他会体会到神赐给他的那个荣耀，那个美丽。那在他年老的时候，在白发的时候，他会得着神赐给他的那个生命的尊荣。他的外体虽然在衰残，在毁坏，但是随着这个毁坏，他的内心一天新似一天，他的生命越来越丰盛，越来越丰沛。那这个是超越性的恩典，这个不是洗脑，这个是事实，是每个信徒都能够经历到，就算世人他也不能否认的。这个是救恩，这个是上帝给我们的超越的恩典。 那后面保罗说，我们这至暂至轻的苦楚，保罗他在描述我们所有蒙恩的人，我们会经历苦楚的。但是我们经历的苦楚有两个方面，一个是至暂，一个是至轻。什么叫做至暂呢？至暂也包括两个部分，一个是对那个苦楚来说它是暂时的，不会一直持续，会过去。那另外一个，对于上帝的恩典来说，那个苦楚是暂时的，是轻微的。那对于永恒的角度来讲，那一切都是至暂至轻的。那蒙恩会受苦的，受苦的意义是什么呢？是那个生命被上帝更新改变。在那些苦难受苦的当中，我们的灵命被上帝建立，在那个受苦的当中，他让我们脱离罪的缠累，他除去我们旧人的羞耻，让我们能活在那个新人的圣洁的荣耀的里面。那这个是基督徒受苦的意义所在，是上帝塑造圣徒的那个过程。是因为这个缘故，所以是至暂是至轻的。对付肉体情欲会经历痛苦的，会的。因为原来我们信主以前，肉体的情欲是我们很享受的啊，乐此不彼的，因为活在里面好像那个就是乐趣嘛，美食美物美妆美色，那是我们的乐趣吧。然后找新鲜，找刺激，找更亢奋的，那人生的追求。但你要脱离这个缠累，不受它辖制的时候，会受苦的。曾经有一个弟兄做见证，他说戒烟很辛苦，为什么呢？他说我人生没什么喜好，不就抽个烟吗？也没啥爱好了，那你还给我拿走，那我活得还有什么乐趣呢？他没有盼望，他脱离那个肉体的辖制，他很痛苦。但是蒙恩的人是可以超越的，因为你知道那个肉体的辖制是把我们拖在肉体情欲罪的里面，我们可以靠着圣灵全然的超越它。那神的能力会帮助我们一定可以超越它，对于信主的人来说，它是至暂至轻的。是的，我原来信主以前，我最大的乐趣打麻将喝酒卡拉 OK。 那为什么要去卡拉 OK 呢？因为我原来的歌喉不错的，在 KTV 唱歌掌声太少，要去卡拉 OK 的掌声多，很享受的。然后信主以后我就不去了，很容易就不去了，认识到那个是罪，不再享受那种肉体的那种的喜悦。那这一切的肉体的东西全然的都可以胜过的。眼目的情欲会经历痛苦的，如果大家可能有的人进去豪宅可能要多欣赏几眼吧，是吧？见到豪车可能看几眼啊，这个如果见到帅哥美女那个眼球就嘟过去了啊，不自觉的那个脖子不自觉的会了，会吗？那这种的东西会吸引人的，见到发财的机会那个瞳孔会变大的啊，那个是不自觉的会变大，中国人叫做见钱眼开嘛啊，见了钱的眼睛就开了嘛，那会这样子。那这些的事情当你脱离它的时候会有痛苦的，会的。因为损失钱叫做什么疼啊？损失钱钱不疼，谁疼啊？心疼。那个买股票如果你亏钱了要抛掉它，叫做割什么？割肉啊，割到肉了。脱离那些钱财那些眼目的情欲会痛苦的，但是蒙恩的人全然都会超越它。因为你知道那个是鼓动人的贪心，是把人陷在那个罪的里面。因为我们知道神给我们足够的供应，需用的会加给我们的，所以我们有衣有食就可以知足，所以我们不被他诱惑，不被他缠累，我们有机会就活在那个清洁公义的里面。那这个是那个恩典带领我们超越的那个能力所带领的方向。脱离骄傲也不简单呐，不容易的。因为信主以前，如果能够被人夸奖，很愉悦的，心情很享受的，是吧？满足虚荣心，里面很舒畅的嘛。 所以很多人他的人生目标，他的努力就是出人头地，就是成名成家，是最高境界嘛。那现在我信主了，我不追求那个了，拒绝那个不太容易啊。曾经我认识一个信徒啊，他知道这个要行走天路是对的，但是呢他很难。为什么很难呢？他有次跟我谈他的心理的状态，我就知道他的状况在哪里。他说原来读中学的时候呢，那老师看不起他，他非常受伤，然后呢他就发奋努力考上了很好的重点大学。到了大学以后他仍然非常的优秀，然后他站在老师面前让那老师哑口无言。从此那个就成为他的安身立命之本，从此他要发奋努力，要证明给人看他很厉害。那这种的骄傲成为了他的缠累，他很难放下这个骄傲，他就很难在信仰的里面真正走下去，是不容易，是很痛苦的。但是真正神的恩典会让我们脱离那个缠累，脱离那个痛苦，因为他会让我们看见从人来的骄傲，那个世上的荣耀没有什么意义的。约瑟做埃及的宰相，他是从老师不看重的学生到名牌大学的学生，约瑟是从奴隶到宰相。人生的跨越，谁能比约瑟更加的大？老师看不起他，约瑟是被他亲哥哥出卖去做奴隶，然后他做了宰相以后，他的哥哥们来投靠他，因为遇了灾荒，约瑟没有任何的要羞辱他们感觉解恨的，没有任何这种的心态，因为他知道这一切事情是上帝做成，为要成就神的美意，要把雅各家带到埃及，在那边休养生息。那一个恩典，那一个超越的眼光，让他胜过这些的东西。会有痛苦，但是是至战，是至情的。那跟随主还有另外一个方面，为义受逼迫会受苦的啊，受委屈不容易的。我现在学了很多国内的新词，叫做虐心啊，听过虐待的虐，心脏的心啊，我这个出国久了，很多都这叫 out 啊，不了解国内的情况，叫虐心。我跟你说，还有更虐心的，是你要爱你的仇敌，为逼迫你的祷告。那这种你可能会觉得更加的苦。那这个是靠着上帝的恩典做成的。彼得前书四章三到四节，因为往日随从外邦人的心意行邪淫恶欲醉酒荒宴群饮并可恶拜偶像的事，事后已经够了，他们在这些事上见你们不与他们同奔的放荡无度的路，就以为怪毁谤你们。当我们真正愿意脱离罪，离开肉体的情欲眼目情欲心生的骄傲，真正愿意走义路的时候，神看为喜悦，在世上我们可能会因为这个义的缘故被轻看，被排斥，可能会受苦的，会的。如果你不和人家去放纵肉体的情欲，不和他去喝酒，不和他讲低俗的笑话，可能他会排斥你。如果你不像他们那样追求钱财追求名利，他会骂你假清高。如果你工作上你不是那种争竞，他们会占你的便宜，都会的。甚至在有些地方，阿拉伯地区，你跟随主可能还会被杀头。但上帝的恩典把这一切的苦楚都超越了。那超越他要做什么事情呢？不单是个永恒的盼望，后面这段经文是相当相当的重要，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上帝让我们经历这些的苦楚，他给我们那样的恩典，要成就那件事情叫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所有这些的经历，如果世人经历那些的苦楚似乎好像没有意义，蒙恩的人你经历的每一件事情都有这个意义，叫做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基督徒圣徒 蒙恩的人受苦不是羞耻，是脱离羞耻，是离开那个羞辱，是活出那个荣耀的生命。当我们脱离肉体的情欲，不受情欲牵引的时候，我们是脱离那个情欲的羞辱。你因为情欲的缘故违背那个圣洁的婚姻，去包二奶，那个是羞辱的。你看见那些同性恋游行在那边赤裸，在那边那种怪异的情况，那个是羞辱。脱离眼目的情欲，脱离物质的吸引，不是损失钱财，是脱离做钱的奴仆，是脱离羞辱。被钱财吸引，被钱财去拉走，我们都知道葛朗台是被笑话的，那个是羞辱。被贪欲吸引，去欺骗，去诡诈，去炒作，去搞什么电话诈骗，搞什么毒食品，那是羞辱的事情。最近国内买房子，有些人为了买房子离婚，因为离婚可以买到房子，为了钱财践踏那个神圣的婚姻，那个是羞辱，践踏那一个美好的家庭的那一个结合，是在约的里面，那个是羞辱。那曾经有这个事情啊，有个电视采访几个嘉宾，有个嘉宾说大家都爱钱，那个很有名的一个网红，我不知道他是谁，然后大家都爱钱，他说你找个不爱钱的，你叫他过来我跟他谈谈。那他那个潜台词就说大家都是爱钱的，没有不爱钱的。他说的对不对啊？说的对，不信主的人，没有蒙恩的人，就是这样子。那说明是什么？说明他们活在钱财的缠累的里面，是活在羞辱的里面。脱离骄傲的缠累，是脱离羞辱的。不要信主的人，不要像世人一样，世人觉得得到社会的名声、世界的名声是荣耀的事情，是羞辱的。他们苦心积虑，沽名钓誉，这是羞辱的。有一个叫做中国首善的，现在叫做首骗啊，姓陈的一个大首善，那个是羞辱的事情，不是荣耀的。那很多人他说呢，这个人是太粗俗了，有比较清高的，谁比较清高？有个比较清高的叫钱钟书的，够清高吧？他80岁生日的时候，很多机构要给他祝寿，社会科学院要给他做一个学术研讨会，他拒绝了。原因是什么呢？他讲了一句话，他说呢，他们是请一些不三不四的人，吃不干不净的饭，花不明不白的钱，说不痛不痒的话，我不要去。你觉得这是荣耀吗？他不屑，他蔑视别人，他清高，这种对别人的羞辱，自己也陷在羞辱的里面。真正得到荣耀的人，不是靠着羞辱人的。真正的荣耀是在谦卑的里面显出来的。摩西是埃及的民族英雄，出埃及，走迦南地，为他们立国，既大有学问，又有才能，又有功劳。民数记12章3节，他说摩西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摩西为人极其的谦和，你可知道这个谦和不是一个表面的谦虚，不是在社交场合上大家表面的客套。这段经文是指摩西在带领以色列人在旷野地的时候，众人都起来攻击他，连他的亲哥哥亲姐姐都开始毁谤他，然后在这个时候摩西为人极其谦，这个是生命里面的荣耀，这个是上帝坐在蒙恩的人的生命当中的那种的荣耀，这个是耶稣基督生命的荣耀的样式，这个是超越一切的那个极重无比的真正的荣耀。这个荣耀世界没有， 世界的名人贵族不可能有这样的荣耀，他们会得到人的荣耀的。世界名人录啊，影响世界的啊多少的伟人啊，总统君王会得的，但是他们的生命仍然活在罪的里面，活在羞辱的里面。人给人的荣耀不是荣耀的啊，因为人可以给任何人荣耀，是吗？希特勒当时有没有荣耀啊？有啊，当时德国都给他荣耀。现在这个朝鲜的金三胖有没有荣耀啊？有，他们国家人都给他荣耀。那个是荣耀吗？那个不是，那是虚假的，那个是羞耻。人不能给人荣耀，人也在人当中得不着荣耀的，只能在羞辱的里面。所以英国的那个王子带领整家来加拿大，受到热烈的欢迎，很多人争先恐后去看。我跟大家说，我是一点兴趣都没有，没时间，有那个时间我不如看看弟兄姐妹，他有什么好看的，我还为他捏把汗，他在人面前这么多荣耀，对他真的有益处吗？可能会助长他的骄傲吧，可能他在骄傲罪里面捆绑得更厉害嘛。那如果末日来临的时候，他也要接受审判的，他的结局和所有人一样的，他到时他的结局又如何呢？以赛亚书14:9-10，你下到阴间，阴间就因你震动来迎接你，又因你震动，又因你惊动在世成为首领的阴魂，并使那成为列国君王的都离位站起，他们都要发言对你说，你也变为软弱像我们一样吗？你也变成我们的样子吗？那这段经文是指当时不可一世的巴比伦的那个皇帝，所有的君王都伏在他面前，但是真正到了地狱的里面，那些做君王的说，哎，你不是更厉害吗？你是王中之王吗？你现在也到这里来，你跟我们一样吗？以西结书32:30，在那里有北方的众王和一切西顿人都与被杀的人下去，他们虽然仗着势力使人惊恐，还是蒙羞，他们未受割礼和被刀杀的一同躺卧，与下坑的人一同担当羞辱。世上这些的所有的荣耀实在不值得追求，世上那些追求荣耀的人将来落在羞辱的里面。无论他是做王，是做富豪，是得到人多大的荣耀，将来是在羞辱的里面，因为他的生命活在羞辱的里面，他的生命没有得着上帝所赐给的耶稣基督救赎的那个荣耀，那个荣耀是属于所有蒙恩的信徒的，那个荣耀是存到永远，是在那个圣洁的国度的里面的，在那里是与圣洁的神永远的同在，永远的长存，那个荣耀叫做极重无比的荣耀，超越世上一切的。后面保罗说，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保罗回到信徒，我们蒙恩的人活在地上，我们心里面专注的到底是什么？我们心里面所顾念的，所专注，所盼望的，不是眼见的，眼见的东西，世上的东西，那些的钱财，那些的名誉，那些的地位，那些属肉体的东西都是暂时的，都使人陷在罪的里面，将来在虚空的当中。传道书2:11，我查看我手所经营的一切事和我劳碌所成就的功，随之都是虚空，都是捕风，在日光之下毫无益处。肉眼所见的东西没有一样是永存的，不论是肉体的，不论是我们活的星球，不论是这个宇宙万物，将来都要被上帝彻底的焚烧。传道书2:16-17，智慧人和愚昧人一样，永远无人纪念，因为日后都被忘记，可叹智慧人死亡，与愚昧人无疑。我所以恨恶生命，因为将日光之下所行的事，我都以为烦恼， 都是虚空，都是捕风，没有任何的可盼望的。在地上的东西没有一样是永存的，重要的是那个荣耀的那个生命的本质和将来的那个荣耀的永存。我们中国人比较没有这个将来的概念，一直活在暂时的里面，所以中国人祖祖辈辈世世代代活在这个暂时的挣扎的里面。我最近看一个话题节目，他们讨论，我经常看国内的话题节目，因为我要了解中国，所以我学了很多词啊，很重要，我要回国去啊，有时候要回国要做服饰，我要了解他们情况。那个话题节目呢，他就谈论死亡，他说呢，那个主持人就说呢，这个死没有什么区别啊，不管这个人是啊怎么死的啊，他是自杀死的还是性虐待死的，没有区别，因为在死亡面前人人平等，人死如灯灭啊，没有什么轻如鸿毛重如泰山都没有。这是很多中国人的观念，标准中国人的观念对死亡是错误的认识。希伯来书9:27，按照命定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不是人死如灯灭，是人死灯真的亮了，是人死以后是真的真相大白，是大结局出现的，这个是死亡。在你人生当中这几十年所经历的一切的事情，在你死后的时候那个灯亮了，照亮你人生做的一切的事情，然后将来那个永恒的方向是永远的，在审判的里面，这个是事实，乃是顾念所不见的，这个是蒙恩的人和世人这个极大的不同。在诗篇116:15，在耶和华的眼中看圣民之死极为宝贵。为什么圣民之死极为宝贵？因为他已经是在上帝面前分别为圣，已经成为圣徒，已经成为永恒的属神的人，被他接回天家，所以看为极为宝贵。因为他们是耶稣基督的宝血所买赎回来的，是属神的儿女，在他眼里看为极为宝贵。是因为这个缘故，我们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所以我们所顾念的是那个永远的。那这个是那个超越一切的恩典所超越的，在暂时当中眼见的一切的事情的那个能力所在。就在圣经的里面有记录过一个叫但以理的做宰相，那他做宰相荣华富贵似乎什么都有，但是有一次王让他不能祷告，他不听，他就要祷告，然后就要杀他，把他丢在狮子坑的里面，他根本都不在乎，他既不在乎 地上的权位，也不在乎自己的生命。为什么？将来永恒的盼望，那个是他所顾念的，上帝也把他从狮子坑里救出来，也救赎他，但他心里面所顾念的是那个，是那个永恒的，是因为顾念这个永恒的，所以他有那个超乎一切的恩典作为他的力量，就可以超越那一切。腓立比书1:23，我正在两难之间，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因为这是好的无比。这个是保罗的盼望，也是我的盼望，也是很多真正蒙恩的人，真正看到天国那个无限美好的人，他们的盼望。因为在永远的天家的里面，没有罪，没有眼泪，没有悲伤，没有死亡，没有羞耻，是一个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蒙恩的人，我们所见的是永远的，暂时活着，活多久，怎么活着，没有多大的区别，多活几年少活几年，多享受一些少享受一些，多一点顺境少一点逆境，多一点快乐，没有多大的区别，只是量的不同而已，都会转眼成空，如飞而去。那永恒这件事情 要比暂时重要，因为它有质的区别。当一个人他在永恒的当中得着了那个永恒的救赎，将来活在永恒光明的国度的里面，永远的喜乐的里面，和没有得到这个救赎，将来落在永远的黑暗、永恒的地狱的里面，那里不再有救赎，永远的无尽的黑暗的里面，这是质的区别。这个区别超过世上眼见的所有暂时的区别。这个是上帝给我们这么大的恩典，所以这个恩典可以超越世上所有眼见的事情。讲到这一步，你就知道这个超越性就不是心灵鸡汤，这个超越性就不是一个自我麻痹，这个超越性实在是超越了人在罪当中的那一个咒诅和捆绑，实在超越了人生在暂时当中的有限，是上帝带领我们实现这个超越，是得着那个恩典的那个巨大的祝福。所以今天我们过感恩节，各位弟兄姐妹，蒙恩信主的人，你感恩的是这个内容吗？是吗？如果还不是，请你重新思想，你要感恩的是这个内容。但是你一旦感恩这个内容，这个恩典一定带领你超越一切的，绝对的，所有的都会超越。那个你活在这个恩典的里面，你在地上那种生命的状态，那就是真正蒙恩的状态，巨大的恩典，无尽的恩典伴随你，直到见主面的日子。那今天我们有一些可能还没有信主的来到教会的，有没有没有信主的？还没有没有信主的？你在座有没有？没有信主，没有受洗的，没有信主的，有吗？有一些哈，还有一些没有信主的。那我今天讲这个恩典，在这个感恩节的时候，我希望你们能对这个恩典有回应。没有受洗的，有救过治的，我希望你们真正好好思考，在你人生当中，上帝要把这个恩典赐给你。这个恩典是世界没有的。那在这个恩典的当中，你才能够真正超越那一切的有限。在这件事情上面，如果已经有觉知的，我想可能不用再讲了。如果你第一次听到福音，我要跟你讲，你要得到这个恩典，你要回应神，必须要承认你也是一个罪人，和我们一样，我们是罪人的，我们是因为认罪悔改蒙恩的，你要承认你也是一个罪人，然后你真的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你个人的救主，你要成为一个基督徒，将来你愿意受洗归到他的名下，这个恩典必定会赐给你。我们所有的人都是因此蒙恩，所有的人都是因此得着这个超越一切的恩典。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在你面前感恩，在这个感恩节的主日你将这个恩典的信息赐给我们，求天父你亲自开启每一位属你的圣徒，他们蒙恩信主的人到今天这个感恩节的时候，让他们重新在你面前思考主你的恩典，你这个超越一切的恩典，他们真正活在这个恩典的里面，也让他们能够在这个恩典的里面一直跟随你一生走蒙恩的道路。主，我们在这里为着还没有信你的，也在你面前为他们祷告，在今天这个感恩节的时候，求天父把他们带到这个恩典的里面，你亲自开他们的心，开他们的心窍，让他们自己从心里面愿意，自己愿意被你吸引，被你的恩典吸引，能够走到这个恩典的里面。如果还没有信主的求主你亲自感动他，愿意也愿意决志愿意信你，归到你面下，一起来蒙恩。我们谢谢你，我们把这一切都恭敬仰望在你面前，求天父你祝福今天来到这个会堂当中的每一位，我们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